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5月19号，我们继续带您来关心跟美国经济、股市还有生活相关的一些最新消息。首先来看一下今天股市收盘的情况，标普500指数呢今天又继续下跌啊，进一步逼近了熊市。投资人们呢继续在抛售股票，主要因为担心这个联储局为了对付这个快速的通货膨胀啊，在加速的升息，有可能会使经济陷入衰退啊，这是目前很多投资人们担忧的一件事情。那么标普500昨天就已经下跌了4%啊，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今天又继续下跌，比一月份创下的历史最高点呢低了大约18%。那么再看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今天也下跌了236.94点，跌幅是0.75%。前一天呢，道琼也是经历了自从2020年以来的一个最大的单日跌幅啊，是下跌超过上千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依然今天继续下跌啊，那么今天呢是跌幅29.66点。对于目前的这种市场状况呢， AXS Investment 的 CEO 叫做 Greg Busack， 他分析说呢，投资人目前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为长期的波动做好准备。他说波动性可能会成为投资人对第二季度的一个看法啊，他说坦白说也许整个2022年都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看到如果从一周的状况来看啊，目前标普500和道琼斯指数呢本周都下跌超过了2%。那么其中部分的原因呢，是因为 Target 还有 Walmart 他们先后公布财报啊，显示呢在这个几十年来创纪录的一个最高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呢，燃料成本的上升导致消费者的需求啊已经受到了抑制。那么即使18号已经股票下跌了 24%， 今天 Target 的股价呢再次下跌啊，跌幅是 5.06%。 巴克莱美国股票的策略主管叫做德斯潘迪啊，他在分析报告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这些公司们呢以及他包括当季啊其他的一些商品还有消费品企业的这个股价大跌，都显示通货膨胀的压力呢已经对企业的获利产生了影响。那么还有再来关注思科啊，思科是一家另外一家业绩大跌的一个股票啊。那么这个思科公司呢可以说是科技业的领头羊，但是今天它的股价下跌了 13.73%。 那么同样因为昨天它在收盘之后公布了财报啊，那么显示上个季度的营收呢也是低于分析师的预期，并且呢它的这个预期当中的报告也说可能这一季度的营收啊也不太会令人满意哈。那另一方面呢，其他的一些科技股啊有在不同的时间点进行了反弹。那比如说在公布财报之后啊，像是这个云端公司 Datadog 股价上涨了 9.6%。 那今天呢辉达和 Amazon 啊这两家股票也有所上扬。那么目前呢这个股票我们看到投资人们他们首先选择了抛售很多获利微薄的高价值的科技股，之后呢又抛售延伸到更多的其他的这个领域哈，包括现在有抛银行股的，也有抛零售业的。那么主要呢这个市场分析说就是因为投资人们担心经济衰退的这个问题哈，导致在往外抛售。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标普500当中有一些知名的个股啊也创下了过去一年来的一个股价新低了啊，比如说 Target 刚才谈到了连续两天股价大跌，那么达到了它自从2020年11月以来的一个最低点，沃尔玛也是触及到它过去一年来的一个最低点了啊，还有美国银行和嘉信理财股价都跌到了这个2021年2月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啊。那么 Intel居然也跌到了自从2017年10月以来从未有过的一个低点。那么如果联储局升息真的导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话呢，有几位华尔街的策略师啊对股市做出了一些可怕的预测啊，他们认为说美国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会以 1.4% 的速度进行下降啊，他说因此呢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经济放缓的迹象。那么另外呢德意志银行啊是昨天夜里刚刚调降了对于标普500的官方目标，那么表示说这个经济衰退呢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损失。 目前呢，德意志银行首席全球策略师叫做 Binky Chadha 啊，他呢在一份报告中写到说，如果即将陷入经济衰退，就会看到市场抛售远远超出平均水平，那么就会啊，我们看到，比如说一开始的跌幅哈，可能会到35%到40%，他指的是大盘啊，他说有可能标普五百呢下看3000点，这是德意志银行全球首席策略师啊他的一个个人的看法。那么在本周早些时候，华尔街日报会议上呢，联储局的主席鲍威尔是重申了他的想法啊，他说为了降低通货膨胀，他们会毫不犹豫的继续升息啊。那与此同时，今天有一份劳工的报告公布了哈。那么截至到上周呢，美国每周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有所上升啊，现在是218,000人啊。那么这个也被很多投资人认为是经济成长在放缓的一个其中的一个迹象。好，这是今天关于股市和经济方面的一个啊快速的更新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Elon Musk 啊，那么其实谈到 Elon Musk， 他最近消息挺多的哈，但是呢，昨天晚上他突然呢，可以说又放出了一个爆炸性的言论。现在啊，这个因为中期选举已经展开了嘛，很多人都在讨论关于选举的问题哈。Elon Musk 也不例外，昨天他在他的推文上呢，就公开讲说，他说过去啊，他曾就是一直投票支持民主党，但是他说现在他不想这么做了啊。他说过去投给民主党呢，因为他们大部分是一个良善的政党，但是 Elon Musk 现在写到啊，他说但是啊，他指的民主党已经成为分裂和仇恨的一个政党，所以我不再支持他们，然后我会投票给共和党。然后他说完这句话呢，他又继续讲啊，他说现在啊，看看他们针对我的肮脏伎俩即将展开。然后他还发了一个这个爆米花的表情哈，就表示说这个像吃瓜群众一样要继续来观望吧。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他这个 Elon Musk 还继续预言啊，他说未来几个月呢，这个对他的政治攻击可能还会急剧的升级啊。他说从左派无情的仇恨流来看啊，他说我这条推文讲的是正确的。那当然，这是他昨天晚上连发的几条推文啊，可以就重新表达了他可以说是最近更改的一个政治立场吧。那之前呢，在前一天他有参加这个 All In Podcast 的会议啊，那他当时他就谈到了说他即将在中期选举中投票支持共和党人。他说过去看他的投票记录呢， Elon Musk 大部分时间都是支持民主党的哈，但是呢他说现在这一次啊，中期选举他要投给共和党了。那么刚才几条推文就解释了他为什么要转投共和党的一个原因。那么对于这个他最近啊 ，Elon Musk 把他推到风口浪尖上来的，就是他和 Twitter 之间的这个收购啊，来来往往的这个一个过程啊。那么4月25号呢 ，Twitter 是正式接受了 Elon Musk 的这个邀约嘛，然后同意了收购的提议。但是呢，后来 Elon Musk 发现这个 Twitter 公司哈、质疑他实际真实的用户的数量远远低于他报告的，也就是说垃圾用户和这个机器人假账户的数量呢是远高于啊 Twitter 公司公开披露的一个数值。所以呢，他又提出了一个条件说，除非啊 Twitter 能拿出证据来证明说他的这个垃圾用户呢是低于5%，否则呢这场交易就要延期了啊。那么当然这个有些人分析说可能 Elon Musk 是拿这个在杀价，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这确实是导致现在哈 Twitter 收购案陷入僵局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哈。那么当然也因为 Elon Musk 他最初申请 Twitter 的时候，他说要维护这个言论自由嘛，把这个 Twitter 变成无论是左派右派极左派还是极右派都能够自由公开发言的一个像城市广场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哈。所以他是有致力于这样的一个想法，想要收购 Twitter 来改造 Twitter 啊。那现在呢，就是我们看到啊，可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说，哎， Twitter 真的是像 Elon Musk 所说的那么不堪，就是打压声音吗？那有些人可能意识到了，比如说从2020年大选之后哈，很多保守派的声音确实在 Twitter 上面被打压封杀 啊，以最为代表性的就是美国前总统川普嘛。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保守派的人士啊，都在这个平台上被晋升了。那么最新呢，我们看到啊，这个真相工程它呢又有发布一个新的这个调查视频啊。这个调查视频可以说是进一步佐证了伊隆马斯克所说的啊，这个 Twitter 这个平台是已经就是目前是失去公正和言论自由的这样的一个特性了啊。那么真相工程它是在本周一发送的啊，我不知道有些听众朋友是不是已经关注到了。那简单说一下呢，这个内部的这个调查视频呢是显示有一个 Twitter 的高级工程师哈，他叫做希鲁穆鲁格桑，那这个是一个音译的名字哈。那他呢在这个视频当中就说，他说其实 Twitter 啊根本就不相信言论自由。然后这个 Twitter 的高级工程师希鲁就说啊，他说像马斯克这种资本家啊将如何与推特的员工发生冲突啊，因为呢这个希鲁他说他自己啊是个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说从意识形态上来讲呢没有什么意义啊，他说我们实际上都是在审查右派，就是保守派啊，而不是在审查左派。那么这个希鲁穆鲁格桑呢，他还就是告诉这个真相工程的卧底记者说，他说为什么这个在推特啊，他们都是审查保守派、右派，而不审查左派呢？他说每个保守派的人都会说，哎，说出来没关系，我们就容忍他吧。但是左派们可不是这样，他说我们不会容忍的，我们要对他审查，否则呢，我就不会出现在这个平台上。所以他说这个受到这样的威胁之后啊，他这个推特的人就觉得说左派更惹不起啊，因为他们会威胁，他们会离开这个平台，而不像保守派一样会一味的忍耐。所以呢最终推特说我们很多，我这就是说其中一部分原因啊，他们为什么只审查保守派的声音而不去管啊左派的这个声音。那么对于目前的这个情况啊，他还谈到说如果马斯克成为他的新老板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作为这个自称为他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这个穆鲁格桑啊，他也是推特的一个高级工程师，他说啊，他们都很讨厌这个事儿。他说尽管他自己觉得可以接受吧，但是呢他说我的同事们，他就说推特的其他的一些同事们哈，他们都 su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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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非常非常的左啊，然后他说这将是可能我最后一天，然后他说我们都竭力的反对啊，很多员工都反对说啊让这个 Elon Musk 掌权啊，但是最终呢因为董事会是才有最终发言权嘛，那董事会也会从股东的最大利益来行事，所以呢他们就没有办法。其实作为 Twitter 员工来说，按他的说法很多人都不喜欢马斯克，都是属于极左派的，但是鉴于董事会的决定他们也无能为力哈。所以从这一段真相工程卧底记者所分享的一个调查性的视频来看呢，大家就不难理解啊，Elon Musk 之前说的这个推特这样的一个本来应该作为公共社交媒体平台一个言论自由的平台，它是失去了多么已经失去了它应有的一个特性哈。那从这个推特的高级工程师所说的他们为什么要审查，审查了什么样的言论，大家就可以从中一探究竟了哈。那么另外其实这个真相工程最近还分享了很多一些其他的卧底的调查视频，比如说还有这个一个推特的高管就骂这个 Elon Musk 有这个阿斯伯格综合症啊等等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再去看吧。其实真的就看出来这个推特公司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人啊真的是非常不喜欢 Elon Musk 还攻击他啊。那么同时呢因为 Elon Musk 他现在从最开始他说要恢复这个言论自由，其实就触碰到了很多这个怎么说，从我们看到吧，比如说如果是左派想要去审查保守派的这个言论自由的话，那自然就触动了他们的神经和利益啊。所以 Elon Musk 一直最近开始因此受到了很多这个攻击哈。那么有网友就很有意思，昨天在 Twitter 上就问 Elon Musk 哈，他说你的目标不是登陆火星然后警告公众说人工智能的危害吗？但是你为什么现在涉足政治和这些敏感话题呢？他说你这样把你自己变成了一个靶子然后从而受到威胁有什么意义呢？Elon Musk 很有意思，他是一个会回复这些网友 Twitter 的人哈。那后来 Elon Musk 是这么说的， 他说如果我不阻止他们的话，这种所谓的觉醒主义的精神病毒会毁灭人类的文明。他说那样的话，人类就永远不可能登陆火星了。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伊隆·马斯克还是坚守着他的初衷啊，他确实有像火星宇宙进发的这样的一个远大的理想，但是他发现目前我们现在面临的这种可能是受到精神病毒的这种摧毁呢，可能很难让我们实现最终的目标。那可能这个从这一点上来说哈，这是他为什么现在要站起来发声反击的一个原因哈。那么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引发您更多更深入的一些思考呢？我想今天的节目时间有限哈，就留到明天下午啊热点大家谈的时候，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展开做更进一步的讨论。好，新闻看点呢，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